阿弥陀佛，福德圣。我们今天来看第9章，九章跟十章，它是整个亚伦在7天的就职之后，到了第8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第8天这个日子里面所发生的是从第9章一直到第10章结束。第10章的后半段并不是一个另外一个时间点，它是接续在第9章所发生的，所以整体上的一个经文架构，9章到第10章，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如果我们来看它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呈现的以这个9章的22节到10章的第3节这一段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9章的里面有亚威的荣光向百姓显现之后呢，他谈到的是一个火从亚威的面前出来，然后这样的出来之后，他是会吞吃坛上的这一切的祭物。同样，当亚伦的2个儿子在亚威的面前献香之后，然后就有火从亚威的面前出来，也一样把他们吞吃掉了。那这一个两个彼此的一个互相对称的关系，一个是正面性的，亚伦做完他今天神透过摩西向他所吩咐的，要如何去为了自己和为了百姓来献祭，他遵照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完之后，就造成了一个亚伯的荣光的显现，而他又透过火把这些祭物烧掉，来表达神接纳了亚伦的救赎。同样的，亚伦的2个儿子同样也跟亚伦一样，都谈到他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会幕的里面去。在9章23节，亚伦跟摩西是进入到会幕又出来。同样，我们看到了第10章的第1节。他们两个人是拿着香炉，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谈到香炉是在会幕的里面，亚伯的幔子之前，所以这两个人也是一样，同样是进入到会幕的里面，但是同样也是由火就从亚伯的面前把他们吞吃，把他们烧掉。经文故意用这里的2个字做他的整个9章跟10章的最中心点，亚伦怎么做，然后结果是怎么样？亚伦的2个儿子怎么做？结果他们所造成的结果是跟前面的是做一个互相对称的。所以整个第9章第1节到21节，它实际上就跟10章的第4节一直到第20节，那这个之间他们是彼此互相都做呼应。我们来看9章第1节。一直到21节这一段里面，9章1节到21节，它实际上也分作2个段落。这样的2种段落等同，也是10章的第4节到20节一样，它也分作2个主要的段落。9章的第1节到第6节，这是谈到第一次亚伦就职完之后，摩西对亚伦的一个吩咐。这样的吩咐，从第1节一直到第4节，这样的吩咐完之后，就会造成他们所描写的，从第5节所说的，那这个5节跟6节，他们就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去做。再来，同样的第7节又再一次的摩西再一次的吩咐，就是从后半段，摩西的吩咐完之后，就从第8节一直到第21节。亚伦他会遵照摩西的吩咐就这样去献祭。所以前面来讲，我们看到了2次摩西的吩咐，而2次就有遵照摩西所吩咐的话他们去行了，这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讲法。所以这种重复，是第一个重复是他来取祭物，第二个来把祭物献上。所以取祭物吩咐一次，献祭物又再吩咐一次，那他这样一个上下把它做一个互相呼应的关系。同样，我们看到第10章的第4节一直到20节里面， 这里同样的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这里先也谈到了摩西的吩咐，是针对亚伦两个儿子，他们被亚伯的火把他烧死了。烧死完之后，造成摩西有另外的一个吩咐，这样的吩咐他也分作我们刚才所讲的，到第七节之前，摩西吩咐了两次。第一次的吩咐是针对亚伦他的堂兄弟，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亚伦的叔父乌谢的两个儿子。那我们知道叔叔的儿子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堂兄弟，所以摩西特别吩咐亚伦的堂兄弟来对他们这样的吩咐，吩咐完之后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去做了。这样的一种结构等同跟第九章的第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它很类似的，摩西怎么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以色列长老，他们也照摩西的吩咐去做。同样的，第二次的吩咐是摩西对亚伦跟他儿子两个人的一个吩咐，所以吩咐的对象又改了。同样的，他这里也最后一句话也是在第七节，他们就照摩西的话去行了。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两个吩咐跟九章那里的吩咐是很类似的，相同的一种吩咐，然后相同的遵守。我很特别，就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这有两段，一段是亚威对摩西直接的吩咐，亚伦的一个吩咐。亚威直接对亚伦的吩咐在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第一次的，也就前面我们看到经文在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一直到利未记前面这一段，摩西跟亚伦他们可以共同接受亚威所吩咐的，或者是说亚威会对摩西来吩咐，从来没有说亚威直接对亚伦个人一个人来对他吩咐的。所以在第八节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吩咐的一个内容。那神对于这个祭司的吩咐，他基本上以三个段落，也就是三句话为主，也就是这个有三个神的一个要求，就成为以后祭司的一个职分，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吩咐。同样的，我们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这段更特别的是在于说，当摩西对亚伦跟他的儿子的吩咐，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前面他是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去吃素祭跟平安祭的肉，但是我们会发现到很独特的是，他没有去谈到有关于赎罪祭的事情。而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来谈到亚伦要去找赎罪祭的公山羊，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找平安祭，也不是在找素祭，而是在找赎罪祭的公山羊，而这个公山羊已经被烧掉了，然后就造成亚伦跟摩西之间对如何去处理赎罪祭的公山羊，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那这样的不同的观点跟看法之后，亚伦提出他的理由，这样的理由之后，摩西听见了，他也认为他赞同这样的一个理由，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第十章的后半段，它跟第九章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前面都是通过亚伦去服从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话，而这样的做都完成了之后，就会造成亚伯的荣光显现。亚伯荣光显现是在前面已经摩西有连续讲过两次，第四节跟第六节里面有谈到，如果你们是这样做的，那么亚伯的荣光就会向你们显现。那表示他前面不断的强调人如何来遵守神的话，神就会有一个回应，神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这样的应许成就就是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样来成就。但是相同的，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章它是一个反面的教导方式。亚伦的两个儿子跟要学习跟他父亲一样要去上香，上香里面他让我讲了一句话，到底这个反火的意义在哪里。他这里谈到了用一句 我们就我们中文的所讲，就是说他用一个附属子句来说明这个还妥的意义。还妥的意义就是说，是亚威没有吩咐他们的，因为他们今天是做了一件神没有吩咐的，他们去做了。我们知道，就律法的角度，律法的角度一般我们分作两种，一种是过，一种是不及。也就过的是说你越过了律法所吩咐的，律法没有这样吩咐你去做了，就是越过它。那另外一个不及是律法叫你不要做的，你却竟然或是叫你要去做的，但是你达不到，那叫不及。所以这里来看，他强调的是一个越过了律法，他越过了神的律法，结果他所造成的结果是死亡。两个刚就职，我们前道看到第八章里面，神透过七天完全的这样的摩西的这样的献祭，让亚伦跟他四个儿子他们去就职了。而就职的第一天，就在第八天的时候，竟然四个儿子死了两个，这让我们非常的惊讶。神所设立，经过这么精心挑选，还有透过这么明确而且非常神圣的这种仪式，然后神设立的一个他的功能，而神在功能的第一天所做的一件事情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他马上把他们除掉了。透过这个除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后面我们所看到的。本来神对于大祭司所要吩咐所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看到第十章之前，整个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一直到利未记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大祭司要做的事情所吩咐的其实并不多，不过是叫他们要每天要去早晚两次的献祭，再来要去在每一个礼拜换一次陈设饼，再来要点到里面去点灯以及上香。那祭司所做的这一切之外，就是为了百姓来献祭。但是我们看到从第十章以后，神透过这两个儿子的死亡的事件之后，他引申出来，这里有很多是针对祭司他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也就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加添，是透过他们的死亡，他们违背神的律法，而这样的死亡之后，就造成他们在律法的加添。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的后半段，都是一个律法如何透过一个人来犯罪之后，他不断的要来阻碍阻止人不要再重新犯相同的罪恶的问题。所以第十章的后半段，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解。我们来看第九章，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这一段里面，我们要先去有一个心头有一个概念。当我们来了解到希伯来人他们的文章描写方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因为既然他是在谈到献祭，而献祭都需要用各样的物品来做代表，每一个祭有每一个祭的一个意义。这个我们在利未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里面的五祭里面，我们已经有详细的讲解过了，我们可以去参考那些物品它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去详细的再了解到犹太人他们的动作，每一个动作也有他们的意义。这种理解是比较深入的一种理解。我简单来讲，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跟人家打招呼，在古代人我们都会两只手合抱，然后做这种合抱，然后恭仪，就会做这样的动作，来表达他们跟别人之间是我们是和好的。那这种习惯是我们中国人的，两手把它抱在一起，在一个跟我们平辈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恭仪。他表达我们是没有伤害的，我们是带着和平来相好的，这种动作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那我们看到的圣经上谈到的，在希腊人他们是用伸出手来，他们来 啊，两只手合相合。那希腊人那个希伯来人呢，他们是用彼此亲嘴，所以这种习惯是每一个民族有他们的动作上的一个习惯，这个动作有它的意义。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动作都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第九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偷偷谈到百姓看到这个神的火，那个火从亚威面前出来烧灭完之后，然后又看到这个荣光之后，他们会匍匐在地。匍匐在地的意思，在我们中国人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很类似，一个人会把你的脸面匍在地上，就代表一种我是完全屈服，完全谦卑，我完全是匍在你的面前。所以这种有类似的相同的一个动作，当然它的意义我们很多的人都可以去理解，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实际上这些动作有它每一个民族有不同的含义存在。我为什么要去强调啊？像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第二十二节那里有谈到亚伦向百姓举手，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亚伦他两个儿子把血递给亚伦，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动作都有它的含义存在。我们说亚伦的举手，就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现在比较受到西洋人的讲法是我举手代表投降，这是西洋人的一个观点，他们的举手是你就不能够去伤害到别人，那你在战争中举手代表你是投降。但是圣经上的举手是跟这个完全是没有相关的，圣经上谈到举手它分作也动作，我们知道动作对于你动作的对象，如果这个对象不一样，它的意义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说我们报仇来公义，报仇的公义它如果是对于你的长辈，这种报仇公义是一种尊重尊敬的地位。同样的，如果是你的平辈，那这个是一个打招呼彼此和好的观念。所以一个动作它对应的不同的对象，它有不同的含义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伦向百姓来举手，这是一个上对下。亚伦是大祭司，当然他比一般的百姓更尊贵，而且后面谈到是祝福，甚至他谈到祝福永远是大的祝福小的。所以这里的举手它的意思是一种示福，是一种应许，是一种展示他有从神那里的一种能力，能够来帮助，能够来四下呼混。但是我们相对的，同样的，圣经有谈到举手，也有谈到是对上的举手。那这种对上的举手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次，我们对亚威来举手祷告。所以举手当它是上下对上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祈求或是一种拜。所以举手也有看到它的对象的意义在哪里。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九章，因为九章整个献祭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动作为主体。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些动作它所代表的意义，那我们才可以去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希伯来文基本上它是一个古代经到现在2000多年，将近3000年的文字，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有他们的习惯用语，所以很多的用词虽然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中文，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来那一些文字或者说它的动作所含义的，我们往往是不了解的。那这就需要别人重新的来考察，重新的理解到底希伯来人他们这一些动作这些用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第九章，或者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九章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从叫亚伦去献祭，亚伦就去献完祭，就经文的本身来讲它非常容易去理解的，它也很简单。亚伦如何照着摩西要求他去准备什么样的祭物， 而也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他照着这样的一个吩咐，把这样的祭物一个一个献上去了。这整个第九章内容非常简单，但是我们要去真的要去了解他这边的动作的意义存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里谈到了第一节所谈到的是说，他呢到了第八天之后，摩西就召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谈到第一个词就是第八天。什么叫做第八天？这个词我们如果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会发现到第八天是出现相当多的。那当然其他的经、其他的先知书或是这个圣卷也有出现第八天。如果我们发现到第八天的意义在哪里，第八天它不用第一天，也就它不用第八天的意思是经过一个期之后再来进入第一个另外一个期的开始。所以第八天它要跟我们强调它一定要完成一个期，每一个完成一个期之后它的再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第八天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前面一个期已经完成了，那第八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新的开始它是建立于前面的七，没有前面的七就不可能有第八天。所以前面的七就是谈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第八章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承接圣职，然后七天的里面亚伦他们昼夜都在会幕的门口遵照亚威的吩咐，他们去接受摩西七天七次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所以我们发现到今天亚伦今天他要去做执行他的大祭司，他的大祭司之前他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于他要去按照摩西所做，当摩西所做的是符合神所要求的一个期，一个完整数，比如说完成了跟神预约的这个完整数之后，他才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没有一个完整的、没有一个立约的一个模式，就不可能进入到第七。完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在洁净条例里面有谈到的。很多洁净条例里面都有谈到第七，经过七天的洁净之后，第八天他们就要怎么做？就像那个犯大麻风的，大麻风的他要在营外洁净七天，第八天他再来献祭。所以他没有前面七天的一个完全的洁净，他就不可能进入到第八天的一个献赎罪祭，然后在神面前被神纪念。认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洁净的人。每一个期都代表，我们前面有讲，每一个期都是代表一种向神重新立约的一个保证，透过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然后来进入到第八天。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这个安息日的隔天，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天，实际上第一天的这样的一种讲法，它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次的福音书都会说，这个安息的结束完之后，在每一个安息的第一天，它会先讲前面的安息，然后再讲这个第一天，它的意义跟这里的第八天确实是很意思一样，它一定要先讲前面的一个七，后面再讲一个。七的第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来认为说，那第八天等同是一个复活的意思，历史意义来讲是一样的。这种复活的目的就是带来一个祭司他能够去就职。我们说今天耶稣基督的就职是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就职是在他死而复活之后，他才成为天上的大祭司。所以这里经文要用第八天来代表亚伦作为大祭司的第一个工作的开始，是在透过这样的死而复活，透过跟神的一个完全的缔约完之后， 他来成为大祭司，就如同以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也要如同照着亚伦的方式他来验验。将来验验之后，我们看到摩西就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以色列的众长老，这里用以色列众长老，而不是用全部的以色列的。而我们看到第五节后面这里有谈到是全会众就进前来了，前面是用长老，后面是用全会众，实际上他是把以色列的长老跟全会众是看作他是意义是一样，而用长老来代表全会众。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所献的祭物里面有关于这个罪祭，他用的是一个公山羊，我们和本少翻译出来的一个叫做多毛的公山羊，这是我们和本不晓为什么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如果我们看前面的利未记的第四章里面，那里有谈到当这个官长他要献赎罪的祭的时候，他要用的一个也是一个多毛的公山羊，而跟一般的这个庶民他们所犯的错而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它是一个母公山羊。所以多毛的公山羊跟母公山羊是不一样的，母的山羊它不一样的，一个是代表官长，也就是这一些长老，一个是代表百姓。那同样我们知道，对于祭司或者说全会众所犯的错，那他用的是公羊，所以不一样的祭物它所代表的意义有不同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些祭物里面，对亚伦他是大祭司，所以他一定要用公牛犊，因为在第四章里面已经有谈到了大祭司的献祭一定是公牛犊，他的罪祭一定是公牛犊，他不可以用其他的。同样的，官长的献祭有关于他的罪祭，他一定是用多毛的公山羊。所以就前面来讲已经规定了，就一定要照这样做。虽然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全部的以色列的这一些众长老，他代表的是全部的以色列的一般的百姓，如果照我们说他既然是代表全百姓的话，那照第四章的规定他应该要用同样的是牛犊，但是这里经文特别他是用以色列的众长老，他表示虽然是代表性，但是长老还是长老，还是要用多马的公山。我们看到了经文它很给我们非常的详列这一些规矩，它不会乱，它的描写法一定有它的目的存在。前面已经说出的这样的一个典章，它就有它典章一定要去遵守的一个意义。同样我们看到第九章他所要献出的这一些祭物一定要按照前面已经有吩咐的。同样的，我们看到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亚伦的献祭的一个仪式，也就是这个动作，前面我们谈的是物品，公牛或是公山羊，这是物品，物品有它的规定，同样动作也有它的规定，每一个动作如何去把这只牛或是这只羊如何去宰杀，如何去处理这些它的血跟肉，这些动作都有它的规范。而这些规范在经文里面它会特别去强调，当然有一些规范它是说照着先前的规定来做，但是有一些是特别它在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规矩。我们比较利未记的第十六章那里的赎罪日的一个祭物，它的处理方式跟它血的处理方式跟这里的第九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同样我们发现到有关于亚伦献祭的时候，它的赎罪祭的血的处理方式跟利未记的第四章的前面有关于大祭司的罪祭的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经文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不一样就有它动作的一个意义存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三节， 啊，第二节是谈到亚伦他要取公牛犊做罪祭，公绵羊做燔祭。那这个是按照这个前面已经有规定的，做燔祭可以用牛，也可以用公绵羊，那也可以用鸽子。鸽子，那当然这个鸽子是因为它是比较穷华人的，那这里来讲大祭司他不是一个穷华人，他不可能用鸽子来做代表，所以他取了一个用公绵羊。而为什么要用公绵羊而不用牛，是因为前面已经有谈到用赎罪祭的是牛，那要做一个区别，什么是罪祭，什么是燔祭。如果两个都是牛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修邪是罪祭，邪是燔祭。所以每一次的经文这样的规定，它一定有它目的的，它在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罪祭的牛要怎么处理，有罪祭的方式；燔祭的羊要怎么样处理，有燔祭的规定。如果两个都是牛，那真的是很难去把它，因为同样都放在这个祭坛上，那这样的祭坛它的，就我们前面第八章有谈到，要召聚以色列的人来做怎么样，来做见证，来看他这样的献祭。如果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过程是混乱的，秩序让人家看不清楚的，那实际上就失去了献祭所代表的意义。我们知道律法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秩序，你没有秩序，你就不能够分上下左右尊贵，你没有分别，没有秩序，没有分别，那什么都是乱的，混乱的。律法绝对不是一个混乱的，他要强调上下的差别，他要分尊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神特别要求人对这样的事情要来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说亚威是我们的神，因为唯一在上面的最大的那一位就是亚威神，再来以下是亚威以下。第一个要把它分清楚，神跟人之间它是有截然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之间的秩序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不能够把人跟神混在一起看作是平等。同样的，我们这里他故意也要现在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三节他都有强调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讲这样的话，因为是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的每一次都是神对摩西说，摩西就对以色列人来说话，或是说对亚伦来说话。但是这里呢，他是用亚威对摩西说完之后呢，不再是摩西来对百姓说，而是要透过亚伦，或者说以后就直接是亚伦对百姓来说话。以后的献祭都就再次是亚伦对百姓来说话，而不是摩西直接对百姓的说话。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亚伦透过前面的大祭司的就职完之后，他也在神面前，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人的，他可以承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八节以后，亚威就会直接启示亚伦的，透过亚伦他是就职的，他就会对百姓来吩咐来说话。所以这个秩序上来讲他更清楚，亚伦就完职之后，他这里已经不是在就职典礼了，而是已经就职典礼完之后，他实际在执行大祭司的职分了。执行大祭司的职分是在他就职的隔天就开始执行了。既然是大祭司，他就要跟我们讲，那大祭司他到底要做什么？作为一个大祭司，他要做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了新约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谈到，他说大祭司是要来为我们来代求，但是新约里面的他只讲到很简单的这一两样东西以外，他不再讲。他不再跟我们讲说大祭司要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大祭司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看到的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大祭司的职分有很多的职分都很一一的被列举出来。所以新约里面的大祭司，他不需要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大祭司他要做什么工作，他不需要，因为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有讲。而这里再跟我们强调亚伦的大祭司的职分，第一个他就是要来对百姓的一个吩咐。耶稣基督今天继续的在做工，他在神面前不是只有光代求。很多人说我们就神设立对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说他只是在神的右边而已，他在那边只是在每天在那边为我们祷告而已。我们把这样的东西过度的简化去了，然后好像耶稣基督就整天就在神的面前，这样跟神不断的这样噜的不断的这样来讲话。其实就我们看到的大祭司的职分很多的，他有教导的工作，他有分别的工作，他有执行献祭的工作，他有圣别，他有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洁净不洁净的工作，他有执行啊这个赎罪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再来他要对百姓的一个吩咐，要吩咐他们如何做。所以这一些工作都是大祭司的，还有大祭司要做审判的工作。实际上我们看到摩西五经，我们如果详细看，大概大祭司的工大概有至少有6到7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大祭司他就职之后他就要去做，而这些工作都同样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要这样做。而我们的主他也向门徒说，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如果去对门徒所做的，他如果对那一些软弱受伤害的人，他同样也有做了很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以后我们的主说他以后透过圣灵也要来做，也就是圣灵要来执行这位大祭司他要做的事情，也在我们身上同样的要来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亚伦作为大祭司他这样的做，就等同我们的主也同样的在我们的里面也做相同的动作。这里所献上的东西，我们发现到除了赎愆祭没有提到，那除了这个赎愆祭以外，其他的四祭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通通都有提到了。那我们知道每一个祭都有它的含义，罪祭跟愆祭最大的差别在于愆祭它是有关于到跟人有关系的，也就当我们犯了错之后它伤害到人的时候，跟人的一个权利义务有关系的时候它是用愆祭。而如果但是罪祭呢，今天我们没有讲说罪祭是什么意思，罪祭到底是犯了什么东西是要用罪祭的。但是如果用愆祭的反面来讲，因为愆祭是强调人，那罪祭实际上是强调是跟神有关系的，也就是你犯了这样的一个律法中有关于对神有关系的，那你就要用这个罪祭。不过罪祭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就希伯来文罪这个词，我们说它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它是罪的本身，罪的本身就是有关于谈到那个恶者，你犯了错那绝对是从那个骨舌而来的，所以罪祭一定是从骨舌在人的身体上引诱人来犯罪，所以罪本身代表的是那个恶者，同样他的这个罪也代表着人肉体的软弱。所以罪祭的意思就是泰国他是要对付那个恶者，那个迷惑人的，也要对付我们人的软弱。他不一定是说你的软弱已经有犯了错那你才需要献赎罪祭，不是的，如果是已经有犯了错而来献赎罪祭这是必然的，但是你的肉体本身他会受到迷惑，他会落入在肉体的软弱的里面的时候，你就需要先去对付的，而不是当你犯了错你才去对付他。 圣经上永远是在做一种预防工作。这个在新约，我们常常讲说新约是在对付人的心，其实在旧约已经有讲，不是旧约好像只对付人的肉体外面，而没有谈到人的内在里面。其实这个是一般的很多的外邦人，他们会高举这个新约的讲法，好像新约它是回到最根本的，它都是谈到人的内在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到旧约里面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其实光一个罪这个字它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延伸出来，知道它的用法，它是光不光是在谈到人的这个外面的问题，它更强调是人内在的问题。所以罪本身来讲，对付的罪也对付了人的软弱问题，同样的它也代表一种代价。因为罪它这个字往往也被翻作是赎罪价，赎罪价，也就是它是一个你当你犯了错误之后，你会造成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需要有一个代价来弥补，就是用生命来弥补生命。所以罪记这个字就是说它用一个生命，一个动物的生命来换取你犯错的人的一个生命，就是要来弥补这个代价。但是我们在看到的希伯来书里面有跟我们谈到了罪记的问题，他跟我们谈到说旧约的这样的献祭本身这种罪记他要洁净的，他只能够洁净到人的身体，他不能够洁净到人的心思意念，而只有透过那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他成为那一位罪祭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为洁净我们内在的良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圣经上所谈到的耶稣基督，他是透过那永远的脸而成为赎罪祭。也就说当人犯了错之后，他会污染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身体受到罪的污染，人的身体是污染污秽的；另外人的内心，你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从你的内心里面你受到迷惑，人的内心就被玷污了。身体的玷污和心上的一种玷污，它都需要被对付。那新约确实它强调有一种是更美好的对付，就是要透过那个圣灵来对付我们内在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种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大卫王在还没有犯罪以前，他往往所做的都是符合神的一切的命令，他所做的神都称为他是美好的。虽然他有时候暂时的软弱，但是他没有软弱到犯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的软弱不落入到一个犯罪去伤害到别人。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当他犯了淫乱罪，甚至犯了谋杀罪，他这个罪的影响以后，我们看到了大卫王，他受到那个罪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在哪里？在他的心。他在对于事情的判断就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有个很完美的判断，他的良知受了亏欠。所以大卫以后我们看到从立位那个撒母耳记下的后半段，大卫很多的做法都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到罪的影响这么深，它不光是人的身体，它也影响到人的心。当然我们知道旧约永远在跟我们讲一个应许，当亚伦这样的一个献上赎罪祭，他来对付那恶者，对付他的软弱，也他要对付他自己身体的一个玷污，但是他也跟我们应许，应许以后确实能够来对付我们内在里面的那种玷污。所以我们会说其实当这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会幕的这种敬拜，它是天上会幕的一个样式，它来跟我们表征天上的一个完整，而现在这个完整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让这样的一个完整性能够在今天里面 透过圣灵。没有神的灵，今天我们还做的还只是跟亚伦所做的是一样的。很多的人今天没有得到神的灵之前，他实际上今天的真正的得着洁净，真正的在神面前被纪念的方式，都还是只在人的身体，他还是按照人而不是按照灵来得到神的接纳。好，我们看到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第一次的这样的吩咐完之后，就是进入到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样的一个献祭的问题。这次的记录这里谈到第七节特别强调说，你要进前来献上你的赎罪祭跟燔祭，而来为自己跟百姓赎罪。好，我们看到了这里谈到的赎罪不是只有赎罪祭，是赎罪祭跟燔祭这两个祭一同成为赎罪。本来我们说燔祭跟基本上它没有跟罪是直接的关联，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知道赎罪祭本身在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有谈到说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牲，他来献上的时候也是成为是为他赎罪。也就是说燔祭所代表的是人的身体，第一个是谈到人的身体。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保罗叫做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神所喜悦的燔祭物，成为那清香的祭物一样。所以燔祭的第一个代表是人的身体，当然人的身体之外还代表人的内在里面所强调的这一切。所以身体是第一个，你没有献上身体，你只献上你的心思意念，那个都是讲假的，那个都是虚伪的。没有身体，只讲你的心，只讲你的感情，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的心思意念，人的情感意志，没有透过身体来表现出来，那些都是虚无的。所以为什么要谈到燔祭？你只有透过燔祭代表你把你自己摆上去了，你才能够来赎罪。而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谈到的撒旦所能够对人的迷惑，是透过人的肉体的软弱。保罗不断的强调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来犯错。所以今天你只有当你的身体是摆在神面前，你要分别你自己，你不要让你的身体成为撒旦迷惑的对象，你也不要让你的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不断的保罗强调，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成为那义的器皿。只有当你的这样的一种对付的时候，它才能够来成为赎罪的功效。那我们要先来谈到什么叫做赎罪这个词。以前我们有谈到赎罪，其实我们知道赎罪的第一个出现就是在于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他谈到的是这个挪亚他用的这个一种漆，好了，漆上的这个方舟，把方舟把它遮盖。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这种松抹上松香，这个抹这个字，这个字原来这个字跟这里的这个赎罪这个字是一样，这个字原来是一种遮盖，把某一个物品把它遮盖，它由遮过而产生一种隔离。由松香它是成为一种，它把这个木头跟木头之间把它做一个外面的一种保护隔离，它跟水就不会去渗透到这个木头的空隙的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到所谓什么叫做赎罪，它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隔离。我们知道犯罪之后所造成的是人跟神之间的断痕，犯罪人跟神就分开了，而赎罪呢是要把人跟撒旦做隔离，人跟罪做隔离，不是人跟人做隔离，人跟神不做隔离。因为那是因为已经罪所犯的错，这个错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隔离，而人跟人之间的隔离需要有代价让它重新弥补，这样的弥补人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人跟 那个罪呢，他需要做隔离。所以他说，这个赎罪本身，他有一方面是谈到人跟神重新的和好，人跟那个罪跟那个恶者，他再次的被隔离出来。所以赎罪，他就是透过这样的意义，他跟罪不再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赎罪的意义。如果今天我们说赎罪，我今天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赎罪了，结果我们还重新犯罪，那表示你没有隔离啊，你没有真正的接受了那个赎罪的功效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罪，赎罪是对我们来讲它不完整的，它是不完整的，它不能够跟罪产生隔离的话，它还是一样落在那个罪的辖制之下。所以我们说真正完整的赎罪，他的身心灵都是要来到神面前跟神再次和好，而跟那个恶者跟那个罪完全的隔离，这个才是真正的赎罪。摩西吩咐亚伦要这样做，他今天来献祭，大祭司今天来献祭，第一个当然是为自己。所以希伯来书说，人间的大祭司，他要每一次要来献祭之前，他要先为自己献上，因为他的软弱，他要是为自己来献上。而为自己献上完之后，这里又才谈到他要来为百姓来赎罪。也就今天作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功能，他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当然是谈到个人本身要蒙神悦纳，你要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是正当的，你成为神所使用的功能，那你就跟罪没有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功能，它是目的是来引导他的百姓，让百姓也能够跟这位功能是一模一样的，他能够重新来得到神面前跟神说。所以作为大祭司，他现在献祭，这里就很清楚的，他不是只为个人，他每一次所做的都是要为着他的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就是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强调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在于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不是只有当我们个人得救，而在今天我们是要一个在神所设立的基督的一个教会里面，教会得救，在教会的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教会的功能，神所设立的这些功能，一方面来讲他们要在神面前被对付，但功能的目的在教会得以被完全，跟功能一样能够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之后我们看到了亚伦都开始来献赎罪祭，罪祭的执行跟前面的第八章里面摩西所谈到的这样执行是一样的，一模一样，而跟那个亚伦自己若所犯的错而来执行这个罪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也就我们看到第四章里面，大祭司如果犯罪的话，他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去，含在会幕的里面，抹在香坛的上面。那这里呢，他没有讲那样的事情，他反而是血只倒在坛上，而抹在这个祭坛上，也就是这个血并没有带到会幕的里面，很独特的。我们看到第22节到24节里面，那里才谈到第一次摩西跟亚伦是共同进入到会幕的里面。第八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了摩西用膏用油去弹这个会幕的里面的这些器皿的时候，都是摩西做的，亚伦并没有进入到会幕的里面去。到了第九章，亚伦成为大祭司之后，他才可以进入到会幕的里面去。所以这里是亚伦第一次，当他献完这些祭之后，他才进入到神的会幕。所以既然大祭司还没有进入到会幕，他的血不可能带入到这个会幕的里面去。所以这里只能够按照利未记的第四章的最后结束点，那里谈到百姓所犯的错，所犯的错之后所献的赎罪祭，这个血是抹在祭坛的，其他的血是倒在祭坛的脚上面的。这样的讲法，我们看到第15节， 这里有谈到百姓的罪祭的公山羊也一样，照着先前所献上的一样，也就是说百姓的罪祭跟大祭司的罪祭他的处理的动作模式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故意要把两者之间所献祭的方式是一样的，他来呼应第七节，当亚伦说你的罪祭跟燔祭是为你自己跟百姓来赎罪的，然后第七节的后半段又再重新讲一次，是今天献上百姓的供物是为他们赎罪的。经文重复两次，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人他们喜欢用重复来表达他的见证是一种真实，比如说不论是亚伦所献上的罪祭跟百姓所献上的罪祭都成为赎罪，赎罪的最中心点是要来赎罪整个以色列人，就如同说今天教会被神所设立之后，教会所差派的这些工人的目的都是为教会，不是为工人而已，是为教会，这才是最中心点。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在教会的里面，你不知道肢体的功用，实际上你是个人在单打独斗，你是在神的救恩以外在那边徘徊，不了解教会，不了解群体的运作，你就失去了一个见证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好了，我们看到以后亚伦继续来献上这个燔祭，但是呢燔祭的这些内容跟前面的这个燔祭的内容是一样的，他同样的百姓的燔祭也是一样，他用的是照着典章，中文把它翻作是照例而行，这个例是一般所说的条例，这个条例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律法、律例典章。律例典章这两个词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常常的出现，律例一般的用法都是讲说这是一个常，因为有一个判例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就成为一个判例，判例之后就成为一个条例，而典章呢是一种习惯，一般我们称作是习惯，也就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神所吩咐成为一种常态，你每一次都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典章。所以义律典章就成为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不断的做这些事情，我们要说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动作，就是因为人本身常常是会重复的办同样的事情，人的身体常常是在重复的，我们说一天三餐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不断的在重复，我们需要不断的睡眠，不断的休息，也不断的劳累，不断的吃食，人在做重复的动作，同样的透过这种重复的动作的里面，它需要有重复的规定，它来跟我们讲人的身体的动作跟神的规定它是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神是要透过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身体需要不断的重复来规矩来规范要怎么样去做。当然神的律法典章的规范它不是一种像机器人一样的让你来做每一件事情，不是的，神不是这样做的，神是透过几样最基本的事情他来规范你，透过这些规范我们要去学习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透过这一些学习来思考来心思里面来得以长大成熟，来明白神的一切的规范，他的规范的一个原则在哪里。所以圣经上在新约里面会强调说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知识，这种完全知识是透过神的律法的一个理解，透过你身体的一个操作你来理解到原来这些规矩的背后的含义是在哪里。当我们看到了当这样的来献完这些祭完之后，也说当亚伦透过这样的规矩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就进入到第22节到24节，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22到24节的内容，这里传道强调的比较强调的是两次的祝福，这种两次的祝福一样是来回应前面的两次的赎罪， 或者说两次的百姓的祭跟亚伦大祭司的祭重复的一种描写法，重复的描写法，重复的表达，这种祝福是很确定的。而祝福，我们说什么圣经上谈到祝福，到底要怎么样的祝福的内容？圣经上有谈到祝福是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得到恩典，还有得到一个公义的一种彰显，这个叫做祝福。祝福就是从那里神那里得到一种力量之后，你能够有平安，你能够得到恩典，你能够按照神的公义来执行，这个叫做祝福。亚伦两次亚伦祝福之后，摩西跟亚伦再一次的祝福，透过这样祝福之后就带进亚威的荣光。那我们要来最后来讲什么叫做神的荣光。神的荣光不断的出现在出埃及记一直到利未记，这里应该是谈到是第三次才谈到荣光。不过前面的两次的荣光，第一次的荣光是一种应许的，也就是说当神应许摩西他如果照神所吩咐的去建造这个会幕而来执行亚威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时候，亚威的荣光要显现在会幕的里面，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9章，我记得是29章。另外再来就是出埃及记第40章，那里有谈到当
亚威是出埃及记第16章，你在十马上来
什么老师啊？对对，第一次的那个是啊，亚威的荣光是在16章里面那个玛拿事件的时候。那第二次是在这个会幕的时候，会幕建成，亚威就有两荣光。不过那一次我们说到出埃及记的第40章，实际上那一次的会幕的荣光的献祭，实际上它是一个概略性的一个讲法。因为这里没有谈到大祭司的就职，那这里在第8章到第10章这里才谈到大祭司的就职，大祭司的就职之后才谈到亚威的荣光的显现。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第9章它等同是第40章有关于亚威荣光如何来实现它的一个详细的描写法。也就是说会幕要建造完成了，大祭司也已经就职了，而且大祭司来第一次来执行他的祭物的时候，就会造成亚威的荣光就显现出来了。以后亚威的荣光就会在会幕的里面来透过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荣光的意义在哪里。荣光这个词本身一般它是一个尊，一般这个字是由尊贵而来，比如它是一个很尊贵的、很贵重的意思。然后它这种尊贵，本来尊贵是我们用眼睛看不到，所以一般我们换作是一种光，光代表又是一个很荣耀的，因为就希伯来人的习惯用法，光跟暗它是做一种对比性的，光代表是美好的、荣耀的。就代表是死亡的、失败的。那亚威的荣光，我们用荣光这个字眼，代表它是一种尊贵。而希腊文在71本的时候，它用的词也是一般我们讲的所谓的荣光。不过希腊文的荣光比较特别，它这个荣光代表的是一种人的思想观念，人的思想观点就成为一种荣光。也就是说当你接受这种思想观念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把它彰显出来，这个叫做荣耀，叫做荣光。其实一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我们用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为了玛拿的事情，他来谈到有关于神为什么说你们今天晚上，你们到了今天晚上，你们就要知道亚威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然后在早上你就会看见亚威的荣光，因为亚威听见你们向他们发怨言。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们今天的抱怨，今天他们在旷野里面竟然没有食物， 神应许他们出埃及，也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要进入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很重要，迦南美地就是说它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也就是它是一个丰出产丰富的地方。如果今天出产丰富的地方，神竟然没有让他们带进去，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死掉了，那今天神要透过玛拿来代表他的荣光，也就玛拿成为像那个迦南美地那样的一个应许，要来彰显出来。也就神要透过玛拿把他的荣光彰显，也就他的应许，他所说的话要来成就。所以亚伯的荣光，每一次的亚伯的荣光，都是在于神的话被应验的、被成就的时候，就是亚伯的荣光的彰显。如果用这个观点，我们来思考希腊文里面的那个荣耀那个字，它也是谈到那个人的思想观念，它是被人家接受了而来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也叫做荣光。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在这个字的里面的意义上实际上是相同。也就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得荣，到底耶稣基督跟他同得荣的时候的意义在哪里？就在当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的一切的思想观念言语行为，你跟他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着他的荣光，你是跟他同荣。同样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得到的荣光，在例如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先谈到亚威得到荣耀，第五章再谈到羔羊跟这位亚威神一同得到荣耀。羔羊的得到荣耀是印证神的荣光在他里面被彰显出来，这是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耶稣基督是完全照着神一切的旨意他来遵守，他就得着神赐给他的一个荣耀。今天我们一样相同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说又回到经文的最中心点，还是在强调神的话。神的话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执行出来？有执行出来的，神就会显出他的荣光，神就会用他的印证的火来印证今天确实我们是成为神所悦纳的人。我们愿这样的话在我们的个人的心中能够回在神面前。阿们。